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月21号星期二，农历腊月22，北京多云，8度到零下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习近平同党外人士共迎新春，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王沪宁、蔡奇出席。
李强主持召开专家、企业家和教科文卫体等领域代表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建议。
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专访山东省委书记，走在前，挑大梁，山东加快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第二次出舱活动。
我国今年将发射两艘载人飞船和一艘货运飞船。
2024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6.8%。
加沙停火第二天仍有人员伤亡，哈马斯计划本月25号释放第二批被扣押人员。
特朗普就职当天，美国宣布将退出巴黎协定。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和研究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工作汇报和中央书记处工作报告的综合情况报告，关于全面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和中央书记处2024年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同意其对2025年的工作安排。会议认为，过去一年，五家党组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强化使命担当，扎实履职尽责，加强党组自身建设，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贡献。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履职尽责，积极作为，在推动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落实，加强党内法规建设，指导群团组织建设和改革，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会议强调，新的一年，五家党组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个最高政治原则，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令行禁止。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干字当头、奋发进取、善作善为，合力推动改革攻坚，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中央书记处要立足自身职责，增强政治能力，抓好重点工作落实，从严加强自身建设，高质量完成党中央交办的各项任务。会议指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要深刻领会党中央战略意图，牢牢把握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推动黄河保护法全面实施，尊重自然规律，着重处理好水与人口、粮食、能源的关系，推动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会议强调， 要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系统提升上游水源涵养能力，加强中游水土保持，推进下游湿地保护和生态治理。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深挖节水潜力。要毫不放松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确保重要堤防水库和基础设施安全。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与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等区域战略对接，在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成效。要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加强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推动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要加强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沿黄省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重点任务落实，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乙巳蛇年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欢聚一堂，共迎佳节。习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向统一战线广大成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出席，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谢晓亮、许卫刚等应邀出席。应邀出席的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何厚华、梁振英，已退出领导岗位的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原主席、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蔡达峰代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致辞。他表示，2024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高举旗帜，砥砺奋进，胜利召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决定，沉着应对挑战，改革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新成就。新的一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自觉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集智聚力，建言资政，共同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篇章。在听取蔡达峰致辞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2024年是我们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一年。一年来，中共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沉着应变、综合施策，顺利完成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引导各级各方面正确把握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保持了战略定力，增强了必胜信心。我们有效落实各项存量政策，加力推出一揽子增量政策，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我国经济回暖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5%。 我们加强自主创新，在科技前沿实现一系列新突破，有力推动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注重各项事业协调并进，民生保障扎实有力，人民群众有了更多获得感。我们统筹发展和安全，社会大局保持稳定。我们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人类发展进步注入更多正能量。我们扎实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党风正风持续好转。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结果，也是包括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结果。习近平指出，2024年也是多党合作事业守正创新蓬勃发展的一年，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积极建言献策，加强民主监督，为中共中央科学决策有效施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全国工商联助推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支持政策，为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做了大量工作，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强调，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聚精会神抓好高质量发展，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为“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发挥各自优势，更加广泛地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习近平向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画好同心圆，牢牢把握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根本特征，深入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助同心的工作，切实把各方面积极因素转化为发展成效。二是紧扣中心工作，积极献策出力，紧紧围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制定“十五五”规划建议等深入调研议政，继续聚焦长江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难点问题，开展民主监督。全国工商联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保持创业热情，提振发展信心，引导民营企业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三是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履职能力，突出政治引领，引导激励广大成员不忘初心使命，更续优良传统，汲取奋进力量，巩固深化纪律学习教育成果，持续落实中共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动转变作风，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石泰峰、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有关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主持召开专家、企业家和教科文卫体等领域代表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张辉、任少波、刘俊、梁文峰、魏红星、陈学冬、陈红艳、杜斌、邹静远等先后发言。大家认为，去年面对复杂严峻形势，我们国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不断推出创新性政策举措，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成绩来之不易。大家还就解决当前发展中的问题，做好今年政府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在听取大家发言后，李强指出，过去一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上下砥砺奋进，攻坚克难，全年发展主要目标任务顺利完成，稳的基础更加坚实，进的动能不断增强。同时，我国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挑战，要准确把握形势，善于化危为机。我国拥有制度、市场、产业、人才等综合优势，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只要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一定能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李强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应对挑战、推动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政策支持。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要以科技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更多经济新增长点。要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居民增收减负，提高生活品质。吴正龙参加座谈会，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已向各地区各部门同步征求意见。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4年我国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粮食生产迈上新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农业农村部总农艺师潘文博表示，今年全国冬小麦、冬油菜生产形势总体不错，种植面积保持稳定，苗情长势总体正常。
据农情调度，小麦越冬前一二类苗 83.6%， 比常年高了 1.6 个百分点，油菜一二类苗是 85.5%， 比常年高了 6.8 个百分点，这些呢都奠定了生产的基础。
2024年我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产量首次突破 1.4 万亿斤，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取得了初步成效，全年粮食亩产比上年提高 5.1 公斤，单产提升对增产的贡献超过80%。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今年将继续把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作为三农工作的重要任务，
落实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任务，加强高质量农田建设，加力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确保粮食稳产丰产，大豆油料产能稳步提升，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权威访谈，谋发展，启新篇。
作为我国经济大省，新的一年山东如何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的使命担当，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权威访谈谋发展起新篇今天播出对山东省委书记林武的专访，采制总台记者何莹。
2024年山东全年地区生产总值接近10万亿元，数字经济规模占 GDP 比重超过 49%， 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历史性超过煤电，沿海港口吞吐量超过20亿吨，保持全国首位。山东省委书记林武表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山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了积极成效。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走在前挑大梁殷殷嘱托，稳扎稳打，踏踏实实做好各项工作。2024年山东省地区生产总值实现 5.7% 的增长，工业经济发挥了压舱石作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今年山东将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等产业壮大规模，提升实力，超前布局未来产业，突出生物制造、具身智能等领域，高标准建设一批未来产业先导区。
我们将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集群化为方向，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实施工业经济头号工程，深入开展标志性产业链突破工程，构建总链长与产业链长链组协同推进模式，不断塑强现代化产业新优势。
林武表示，今年山东还将重点加快建设核电、陆上风电、海上风电、光伏等项目，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深入推进绿色低碳全民参与，在绿色转型方面持续聚焦发力，
建设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先行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赋予山东的重大历史使命。我们将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和城乡建设方式绿色转型，全面建设美丽山东，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先行区建设。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凌晨1:12，经过约8.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19号乘组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完成了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备设施巡检等任务。出舱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神舟19号打开出舱舱门完毕。
神舟19号明白。
昨天16:55，航天员宋令东打开问天实验舱出舱舱门，首先出舱登上机械臂。
我已出舱，感觉良好。
经过约8.5小时的出舱活动，今天1:12，蔡旭哲、宋令东顺利回到舱内，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蔡旭哲说：“
每次出舱都是全新的任务，只要我们打开舱门，走出去，站起来，就会收获不一样的风景。我也代表神舟19号飞行乘组，在中国空间站向全国人民提前说一声。”新春快乐，万事如意，烟火像星辰，所愿皆成真。
宋令东说，
在这里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一帆风顺，年年好，家兴国兴，万事兴，让我们一起逐梦星空，踏浪前行。
王浩泽说，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喜庆氛围里，咱们共同完成了此次任务，可以说是天地同喜，喜上加喜。
据介绍，这次出舱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空间碎片撞击风险，在舱外安装电源相关的防护结构，防止舱外电缆因受到空间碎片撞击造成损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海评价，
我们在地面都做了对应的训练以及在轨的训练，所以整个过程航天员都完成的特别高效，特别快速，整个所有的安装的结果也都是非常完美的。
从神舟18号航天员第一次出舱开始，到现在神舟19号航天员第二次出舱，中国空间站总共进行了4次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的安装。李志海说，每次任务都有不同侧重，也会有相应创新。
我们就是针对这个防护部位的特征，然后去设计专门的防护结构，能够实现就是对防护结构的紧固。
截至目前，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出差之旅即将过半，后续他们还将在轨开展大量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神舟20号、神舟21号两艘载人飞船和天舟9号货运飞船任务标识。根据规划，我国今年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先后发射神舟20号、神舟21号载人飞船，乘组均由3名航天员组成，计划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和货物气闸舱出舱任务，继续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等。下半年，我国计划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9号货运飞船，主要搭载航天员驻留物资、舱外服、推进剂、应用任务各类载荷和样品等。
哈尔滨2025年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昨天在黑龙江哈尔滨太阳岛举行。总台记者冯志远报道。
上午11时，采集仪式在童声合唱《冰雪暖世界》中拉开序幕。
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仪仗队护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亚奥理事会会旗进入仪式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和演奏亚奥理事会会歌。
太阳之光与冰城之冰此刻交汇，2025年亚洲冬季运动会的火种已经点燃了。
11时14分许，火炬点燃，火光跃动，随后护卫队将火种引入火种灯，欢送火种离场。亚冬会线上火炬传递活动同步启动，采集仪式圆满结束。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2024年全社会用电量9852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6.8%，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494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0.6%。
昨天18点1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古神星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云遥一号37至40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吉天星 A05 星。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表示，今年3月起，全国所有公立医疗机构取消门诊预交金，将住院预交金降至同病种医保患者个人自付的平均水平，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压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本台消息，20号是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生效的第二天。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天称，过去24小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造成23名巴勒斯坦人死亡，目前预计有10000具遗体埋在加沙的废墟当中，搜寻工作正在展开。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在一份官方声明中表示，将按计划于本月25号释放第二批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表示，将继续攻击与以色列相关联的船只，直到哈马斯与以色列停火协议的三个阶段完全得到执行。
本台消息，美国东部时间20号中午，特朗普在国会大厦圆形大厅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特朗普宣布将签署一系列行政令，包括宣布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派遣军队抵御所谓非法移民灾难性入侵，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加大传统能源开采，结束拜登政府绿色新政，撤销电动车优惠政策，以拯救美国传统汽车工业等。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宣誓就职。美国白宫同一天发布的新政府政策重点显示，特朗普政府计划再次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称，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军用机场、无人机组装和储存地等进行了打击。俄防空系统击落86架乌军无人机，俄军还控制了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表示，乌军用无人机对俄罗斯喀山的战略轰炸机制造厂发动了袭击。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20号表示，乌克兰危机是一场战争，所有欧洲国家都已陷入战争，物价飞涨，欧盟资金在前线被吞噬，制裁对企业造成伤害，能源价格高企正在扼杀欧洲企业的竞争力。
世界经济论坛2025年年会20号在瑞士达沃斯拉开帷幕，本次年会主题为智能时代的合作，呼吁国际社会发扬合作精神，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葛少奇、张永鹏，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